也谢谢，敬拜团队卫东、桂林啊，还有思慧、永刚弟兄，这个主日的信息还有诗歌啊，还有要讲到内容，刚好都吻合在一起啊，是神的恩典。我们把这个打印出来。那今年呢？我们知道教会有个主题啊。教会有个主题，大家还能够记得出来？今天教会主题是什么？周报上有，啊，通读是吧？王旭通读，信息这个读经啊，灵修读经，还有这个关怀啊，福音，这是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大概在去年11月份啊，好，大概在去年11月份的左右。那个时候，牧师长老哈，长智慧还在酝酿教会的主题啊。在10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和小组长们有一次分享，将这样的主题的想法哈，同小组长们沟通，也听听我们小组长的建议啊和他们的想法。那个时候我记得啊，我们小组长就有关心的问啊，说我们小组的生活应该怎样配合教会的主题？哇，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表明我们小组长们这个希望小组和教会有一个连结，那这段日子里啊，我就心里面就在考虑啊，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面啊，一直在心里面，那也在祷告寻求啊，也和牧师长老们分享商讨。这个小组的工作，和我们教会的主题。那我们就在1月初呢，又一次啊，再一次跟小组长们分享，跟他们沟通。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慢慢的酝酿了，产生了今天的主日的信息。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啊，《彼得前书》。我这个，他怎么控制？好的，今天的经文呢，在《彼得前书》。有圣经的我们尽量看圣经啊，这样你全后文都可以看得到。没有圣经的呢，我们才看屏幕，好吧。我们有两段经文啊要读。第一段呢，在彼得前书的1章22和23节。好，我们一起来。你们既因信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第二段呢，在彼得 前书的2章1节到3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或作阴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好，我们有一点点祷告。恩主，求你啊，保守这样的聚会啊，就像我们诗歌中所唱的，如露可慕溪水，我们用这样的心来敬拜你，也求你恩待祝福每一位在座的来到你面前啊，有这样的心得蒙你的喜悦啊，谢谢主啊，愿你的美意成就，愿你亲自在这里做工。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彼得前书我们刚才读的啊，大约是在公元60年代啊初写成的啊，是写给当时居住在小亚细亚各处的基督徒。彼得前书一共有5章的内容，使徒彼得用了大约1/3的篇幅和内容，详细的讲述了神的恩典和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如信而顺服耶稣基督啊，凭着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啊，又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以重生，有活泼的盼望，得以借着圣灵成为圣洁，可以得着不能朽坏啊，神为信而顺服的他的人存到这个天上的基业啊。所以使徒彼得用了一句话 啊，在最后的时候来概括总结啊这样的真理，哎，它叫做神的真恩。同时呢，彼得也用了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啊，来劝勉，啊，勉励，提醒信徒要在神的恩典中努力的追求、操练、啊，长进，品行端正，有好的见证，过荣耀神的生活。那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内容呢，就侧重在这第二个方面。我们今天要讲两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呢是尝尝主神话语的滋味啊，爱慕灵奶啊，这个记录在呢我们刚刚读过的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要像那爱慕纯净的灵奶一样啊，纯净的灵奶是指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奶和灵粮啊。这里彼得用这样一个比喻，把神的话语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啊，生命的关系表达出来啊，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那彼得也在刚才我们读过的一章二十二节的时候呢，首先就点明了啊，顺从神的真理可以洁净人的心啊，所以一方面神的话语可以洁净我们的心，这是神的恩典；另一方面呢，啊，人需要求神不断地洁净我们的心啊，否则很难对读经啊有个回应，也愿意顺从神的话语啊。我们小组啊聚会啊，常常是在聚会前呢会唱两三首诗歌，对吧？哎，小组都会在聚会前会唱两三首诗歌啊，那这是很好的啊，目的是要预备我们的心啊，能够谦卑地倾向神和神的话语啊。有不少的好的诗歌啊，像今天领事团队带领的哈，如露切慕溪水，那就是非常好的诗歌，在小组里唱的啊。主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哎，也是好的啊。爱我愿意，轻轻听耶稣恩友，这都是在小组里面预备我们的新的诗歌。哎，预备小组的诗歌是蛮重要的啊。那彼得呢，在第二章里面哈，啊，也特别提到了，要特别提醒我们信徒要这个小心啊，谨慎自己的心，远离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啊，否则这些哈，啊，这样的不良的心态哈，啊，虚假冒的心态呢，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领受和顺从。哎，在小组聚会的开始，除了有好的诗歌以外，哎，大家觉得还有什么好的途径方法可以预备我们的心？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在小组开始的时候啊？大声祷告哈，啊，哎，祷告，对，用祷告的方法来预备我们的心，非常好。哎，在93年的底哈，94年初啊，那时候钟灵和我们刚刚从科罗拉多啊州搬到奥斯汀啊，93年底94年初1月份，哎，那个就通过那边教会的介绍呢，就知道哦，这边有个 ACC 啊，哎，那我们就进入了 ACC 啊，加入 ACC。那加入 ACC 呢，他那个时候有好几个团契啊，到底进入哪个团契我们也不晓得啊，他有好几个讲国语的团契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母会的负责同工呢啊，就告诉我们新来的这些人说，你们呢不妨哈，啊，到几个团契去看一看哈，啊，到几个团契去这样的尝试一下啊，看看你们能够去哪个团契啊，所以我们就去了一个啊，心里想看看神是否带领啊。到了第二个啊，去第二个的时候，那个叫国语家庭团契啊，所以当时呢，带领这个团契的啊，团契主席的夫妇呢是孔毅弟兄和庆山这个姐妹。哎，那我们记得是呢，刚刚我们去的时候晚上去啊，开开灯，哎，在小组聚会之前，团契聚会之前呢，孔毅弟兄说，那让我们一起祷告吧。哎，就这一句话啊，这心里面就动了一下。哎，那个这个团契的这个查经的气氛是非常的浓啊，也有个圣洁的心，哎，所以他一说一起祷告吧，哎，我们的心就动了一下。我说，啊，那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团契了。哎，所以从那个94年1月哈，啊，我们就一直待到08年被差派出来啊，一直在这个团契里学习长进，也 服侍。所以第一点啊，学习神的话也在这里面讲到，我们求神给一个洁净的心啊，这是个开始，蛮重要的，一个纯净的心。那第二方面呢啊，这里讲到要像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啊，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啊，这爱慕这字用了两字啊，所以读神的话语呢要亲切，要亲切啊。这一方面，神的话语本身像纯净的灵奶，是生命的泉源啊，这是神的恩典啊。那另外一面呢，我们读神话语的人，哈，需要有一个爱的感受啊，需要有个爱的感受。好，请问我们在座的父母们啊，尤其是妈妈们啊，母亲们，我要请你们回到当年你们乳养孩子的境况啊，不是在这里回想，你要完全的回去，回到当年乳养你孩子的那个经历中。孩子在你怀中，你在乳养他，请问你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能讲出来的？我不是妈妈，你们在做，你们要讲出来，啊，亲切，啊，不是回忆啊，你要现在就进入到你当年孩子在你怀中的时候，你拍着他，肉肉乎乎的，他在你在母养他的时候是什么感受？满足感，还有呢？爱的感，是吧？就是这样的感受，啊，一个婴孩依偎在母亲怀中，啊，那个孩子和母亲之间有很深的爱的流通，有情感的触动。哎，那我们小组里面读神的话语呢，需要这样的亲切感和心动感。要不断的孕育培养这样的查经的气氛，直到成为自然啊，而不是注重在发表看法、辩论难题、单单充实知识而已，而是注重在对神话语的珍重和心爱。就是今天诗歌所唱的啊，这个鹿像鹿爱慕溪水一样，这样才能使我们属灵生命的渐渐的成长。哎，请问大家在座的哈，有哪一位在读一次，在一次读神话语的时候，哈，心一下子被一个神的感觉触动了，感到神和我在讲真心话，感到上帝在和我讲真心话，非常的宝贵，有没有这样？哦，真有。有没有谁在灵修读经的时候、默想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样，突然一个感觉进来，眼泪就流下来了，有没有？这是神的话语的亲切感，他会在那里啊，神的话语的亲切，他会在那里，他会来感动。这是我们啊这个宝贝的地方啊，否则没有这样的亲切感，读经默想灵修对你来讲，对我来讲，很可能成为一个压力啊。教会的主题叫灵修祷告，很可能成为你一个负担，哎呦，教会又安排我一个事儿要做，而要有这样的爱的感觉，那就不是了啊。那你可以在那里面享受，真正享受神的爱啊的感觉，神真的啊跟我讲话了，啊，哎，昨天有一个青草地小组的四重唱，是不是？哎，前面唱了听不叫了，后面他反复唱，说是什么，真心话要常常说，是不是这意思？哎，然后伤心的泪要常常流，是不是？而喜乐的泪要常常流。哎，那个四重唱，举举手，四位，举举手，哪四位？一位。两位，好，怎么就有两只手？三只手，好，真好，哎，要有爱心，回去祝福那第四位，这次都要来哈，哎，真心的话要常常说，啊， 喜乐的泪哈、要常常流，这就是读经的深的感受啊。他们这里唱得很开心啊，那我们在读经里面要有这样的感受，一定应该有的，因为神是真实的啊。灵修读经要能够进入的关键在于亲切感。什么叫进入？让神的话语进入里面，我的里面啊，我也能进入到神话语里面，在里面享受，在里面得着宝藏一样的啊。不单单是对所读的经文有亲切感，要对那位正在和你讲话的上帝有亲切感，他对你讲话就在临在你了啊，有个临在感和亲切感。那这样的亲切感是需要慢慢用心培养啊，和慢慢在群体生活中操练的。上个周五晚上啊，那我和钟林去参加小组聚会啊，那一天刚刚是正月初一的晚上啊，小组聚会查经，大家在一起查经，查的刚好是彼得前书啊。那学习结束了，大家就很高兴的去吃姐妹们预备的夜宵。哎呀，那个感觉现在还在心里面。哎呀，那个感觉很好，那个味道，那个气氛啊，有香又葱哦，充满了房子啊，吃得好开心，热热乎乎的，大家坐在一起在享受美味可口的啊，也感受到神的同在。就在这个时候啊，我注意到有两位姐妹，她们仍然坐在茶经的当时坐那个沙发上面没有动，一动没有动啊，聚精会神的在那里分享什么啊，所以我就过去说，哎，快来吃啦，快来吃啦，到时候凉了啊。她们没有动。我第二次又跑过去说，快来吃了，快来吃了。他们在那里，哎，看到我，其中一位说，我们呢，神的话语更好啊，我们正在分享神的话语，他们在交流分享，看着笔记啊。那个时候我的心呢就被神温柔地触摸了一下啊，说你看，在教会小组里有如此爱慕我话语的儿女，你要学习啊。所以这句话就进来了，你要学习啊。啊，亲切，他们感到那个亲切了，好像似乎暂时的忘却了味觉啊，那个需要，这个神的话也就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分享啊，同时也是一个见证啊，就在小组群体里面啊，学习是需要彼此激励，彼此督促，彼此成长的啊。所以勉励鼓励还没有在小组的弟兄姐妹朋友啊，你要有一个小组的环境，你确实要有啊。哎，那这个是神预备的宝贝啊。刚刚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里面啊，隐藏的一个宝贝啊，这个宝贝很容易被忽略。这两句话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啊，谁最快？有一个字出现最多，但是很容易被忽略的。爱，出现几次？有没有找到了？昨天晚上猜谜，今天也要猜谜了。有没有找到了？你们呐。你们出现了五次啊，基督徒都是群体的，复数的，单个的很难生存的。你不要说，哎，我出污泥不污不染，我自己学就好了，我也不需要你为我祷告，我也没有机会为你祷告啊，没有这样的。你们呢，一个是群体的，彼此关心，彼此提携，彼此督促。我们最近刚刚收到一个在国内的一个年轻的姐妹，哦，好年轻啊！我们这个有时候回国就看望她，啊，她的工作也很大压力，她也负很大责任，刚刚信主不久，哎，那最近又发了一个短信给我们，说我也参加这个读经了，教会也读经哈，啊，我们几个姐妹凑在一起要读多少多少，哎，哦。我们就感觉这个很感恩啊，他也在一个姐妹的群体里面， 彼此激励着，否则他一个人很容易忘记了。哎，他也在那边学，哎，我心想我们也在那边学，我们这边也是个群体啊，他那边一个群体，你想神的儿女，不管在北美的，在大陆的，都在那里读渴慕神的话语。请问读经的，我们今天按照教会的次序读，今天应该读的哪一篇了？马可福音，谢谢，第几章？
第7章24到37。
哎呦，我们给他一些鼓励。哎呀，啊，我们就跟哈、啊，我有时候跟的蛮辛苦，不晓得就跳一章啊，哎，但是还是要跟啊，不是勉勉强强跟，就有着爱的跟啊，而彼此激励的跟啊，神的话语会激励我们，会保守我们的心。好，我们进入第三点，第一点要纯洁的心。第二点要亲切爱慕的心，第三点哈，读神的话语要细致。哎，注意啊，同样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十节里面，那边有一件重要的话啊，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一起来读，详细的寻求考察。哎呀，这句话太重要了，历世历代从旧约到新约，啊。是详我们读的这个神的话语的恩典是详细的考察寻求啊，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真重要。哎，我们在座的慕道友哦，在座有慕道友哦，还在寻求过程中有啊，有好，都是有心寻求的。要知道这圣经上的救恩绝不是轻而易举啊，绝不是马马虎虎的，哎，都是也不是似是而非的啊，都是经过历代的神的仆人先知详细考察啊寻求的。哎，所以我们亲爱的慕道朋友啊，你还寻求中哈、啊、哎，讲完到了你来找我，我这里面有一本很好的小册子啊，非常好的小册子要送给你啊，讲完到你到我这里来啊，我有把握吗啊，你信仰中啊，这本小册子我看过许多小册子，这本非常好，精精确确啊，准准确确的将信仰一道一道的关键都写下来，写得很清楚啊！我要送给你，神祝福你啊！哎，讲完到你到我这里来，要仔细，要细致啊！说神的话语经过这样仔细的考察，传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读神话语的人就要有一个细致、谦卑的心啊！分享神的话语要细心，要清楚，要明白啊！纯净的灵奶呀、啊！一点一滴都宝贝，都不能忽略啊！而且纯净灵奶是没有掺杂的啊，不可以掺杂的。哎，所以我们教会的黄牧师啊，杜英姐，哎，他们有负担，用了3个月的时间哈、啊，哎，加入到一个小组啊，这样的很用心啊，也很实际的来帮助这个小组的同工们如何学习神的话语和如何带领小组的查经。同工们学习了啊，要用心观察这段经文到底讲了什么，上下文是怎样联系的，要搞清楚，不能一知半解，以偏概全。哎，若对这段经文的观察不够仔细啊，解释很可能就会出偏差，解释一出偏差，应用可能就反了方向啊。所以观察、解释、应用，它是有机的联系，我们要认真的来学。哎，否则呢，很可能误认，把自己的想法误认是圣经的想法了，或者把自己的想法不知不觉地掺杂进去了啊。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读圣经要有心动感啊，但这个感动要基于神完备的话语啊。今天不是宣召经文吗？神的话语是全备的，要基于神全备的话语。哎，曾经有一位信主的姐妹哈、啊，哎，她是信主姐妹，手里拿着一个绣花枕头，捧着绣花枕头。找到教会的牧师啊，说牧师啊，我要奉献耶稣，给耶稣一个枕头。那牧师就心里有点纳闷，就问他说：“姐妹呀、啊，为什么要奉献一个枕头给耶稣呢？”哎，他满脸认真的跟牧师说：“说牧师啊，难道你不晓得，圣经上不是说了吗？耶稣连枕头都没有。”这个故事，请问记在哪里？啊？已经读过了，我们如果顺着教会的已经读过了，这个故事记在哪里？ 马可，马可，一定读过了，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讲到这个故事，说有一个文士来到耶稣面前，啊，说主啊，无论你到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主啊，无论你到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耶稣看着他，晓得他心里的意思，耶稣就回答他。耶稣说：“狐狸有洞，啊，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句号，对不对？人子却没有枕头，句，枕头的地方，哎，你这地方不能落掉的，啊，落掉你就错了。所以读神的话语啊要正确。这段经文呢，和他的意思前后文所讲的啊，是讲跟从耶稣的人要想清楚自己要付的代价，要想清楚，要有一个肯吃苦的心智啊，而不是说耶稣缺少一个枕头。所以对一段经文的意思读透了，应用的方向才能正确。好，我们讲第四个最后一个，读神的话语要有纯净的心，读神的话语要亲切爱慕的心，读神的话语要仔细细致谦卑啊，那读神的话语要活泼啊，要活泼。这里说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啊，希伯来书那里也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什么叫活泼？哎，请问什么叫活泼？啊？什么？有生命力？谢谢啊。昨晚载歌载舞也不是活泼，活不活泼？活泼？哎，也是一种活泼啊，载歌载舞哇。那这个活泼是讲生命力的活泼，对的啊。神的道有生命力。哎，那我们也用这样的活泼的心态来读的时候，让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活泼起来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心要活泼。小组查经的气氛很重要，需要一个活泼的查经的气氛啊！小组查经不是一个人在那里照本宣科的教训人，你们爱听不听，我准备讲完就好啊。哎，不是这样的啊！一个生动活泼的小组查经气氛非常重要，它的特点是大家都愿意让神的话语在自己心里面搅动啊，使自己的心态改变，观念改变，性情改变啊，使得小组成为组员们珍惜盼望的生动活泼的经历啊。坦率讲，坦率讲，带领小组查经是一件很有意义非常值得学习操练，很有需要，但是也很有挑战的服事。带领的人要在大家还没有预先准备的情况下，在短短的40-50分钟内啊，使得组员对神的话语产生回应，而且是生动活泼发自内心的回应，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一个带领小组查经的人，包括我自己啊，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心态和学习，就是亲切、活泼和细致的准备啊。啊，也透过牧师啊、杜英姐的提醒和榜样，我看见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啊。过去常常是不自觉的哈、啊，就变成我讲你们听啊，这是我常常过去容易不知不觉犯的毛病。我讲你们听啊，或是觉得我自己能回答别人所有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在母会服事的时候，那时候带领这个主日学的慕道班啊，新生命慕道班，哎，那在周报上都要登一栏，哎，怎么介绍啊？那我就介绍怎么样啊，新生命，哎，要来学，大家都来学哈、啊。底下确实写了两个字，底下说有问必答，有答必详。哎，结果这班里面确实来了一位老兄啊，这个问难好问难，哦，都问的是极其难的问题哈。哎，那就对自己是一个提醒啊！你不是你能随便随意回答许多问题的，也不是一个查经的环境中啊，就变成两个人你我对答了啊，而是让所有的组员都有一个啊这样的良好的学习的机会啊，所有的组员都能够参与，所有的组员都有这样学习成长的机会。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所以只要我们在小组中查经中啊，注重纯净啊、亲切啊、细致谦卑啊和活泼这四个方面啊，我们小组的查经的气氛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啊，真正带出生命的成长和改变。这是我们教会对小组查经的期盼和鼓励啊，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起努力操练哈啊，有一个亲切的提醒，切切的提醒啊，圣经神的话语啊，哎，是我们读圣经小组聚会的主食啊，正餐啊。昨天我们聚餐有主食有正餐啊，那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主食是正餐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属灵的书籍啊，这个见证分享啊，影视故事啊，现在有很多啊这样的这个 multimedia 的这也都是好的啊。哎，大概那个呢啊，可能就像茶点一样啊，并非是我们的主食正餐啊。我们要守住神的，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是存到永远的啊，这是神的话语是存到永远的。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重点是尝尝神家的滋味，尝尝神家的滋味，切实彼此相爱啊，像今天诗歌中所唱的，切实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读，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哈。来，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好，谢谢。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啊。所以教会的主题有两方面啊，一方面是读经灵修祷告啊，在神的话语里面学习。哎，那第二方面呢是广传福音。那广传福音里面有个重点啊，大家如果看啊，是用生活的方式、接触的方式，是全人的关怀啊。所以在小组里落实，是让参加的组员都有机会亲身尝尝神家中的滋味啊，亲身尝尝神家中的滋味啊。去年来，昨天晚上来了许多哈，也谢谢大家邀请，有许多邀请的朋友。哎，好不好？请大家你回去啊，这碰见你邀请来的朋友，昨天晚上来的啊，跟他们说，你昨天晚上来尝了神家的一小口，你尝了一小小口，你再来多尝，多尝尝神家的恩典啊！鼓励他们多来，尝尝神家中的恩典。哎，那尝尝神家中的恩典，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也有两点很实际的分享，非常实际的分享。那第一点呢，就是做小事。神鼓励我们从小事做起，在小事上有忠心，所以我们切实彼此相爱呢，哎，可以从小事上做起。哎，我们大多数都在小组里面啊，请问大家，你能不能叫出你小组成员里面所有的人的名字？你在这小组，所有人的名字，你能叫出来？能叫出来的，请你举手。你这小组里面的，哦，真，哎呦，真好，感谢，就不止一个。这边没手，哈，有一个了，好好，两个了，哎呀，真好，哎，我们小组情况不一样，每个小组的情况不一样，哎，但是我们每一个小组里面，哎，这个尤其是新朋友的名字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的朋友名字啊，就是我们要试着去多认识教会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啊，我自己不是天然容易，哎。和的人打交道记得住人名字的人啊，所以我常常去会学习啊，去向那些他们记得住很有爱心人学习啊，这叫什么名字来，我怎么一下降不起来了啊，那叫学习。哎，对，但我愿意学习啊，这看上去像是一件小事，但却反映出我们对人的关切，反映出我们对人的关切啊。记得住别人的名字啊，如果大家在一同间教会里面相处了五六年啊，甚至十年到八年啊，而且我们教会并不是一间大教会啊，那彼此呢啊却很生疏啊，连名字也叫不出来啊，那彼此也很少讲话啊，有些可能哈，哎，或者只是客客气气的点头之交啊，那我们还说我们要彼此切实彼此相爱啊，这个听起来我们自己都觉得有些空洞，是不是？哎，我们都倾向于和熟悉的人聊天啊， 我们都倾向于和投脾气的人相聚，啊，这是很自然的，啊，到有些个性的，哎，有些这个比较孤僻的，啊，我们也不晓得怎么相与他相交，哎，那就见面就点点头，客气一下，寒暄一下，然后我们就避免了，啊，这也是很自然的，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爱不是这样。神的爱是长阔高深，他没有任何阻拦的，反而要突破一切的障碍，啊，所以神的爱是长阔高深，哎，我们在神里面的学习，啊，要向着神的爱的方向，啊，所以在这里恳求弟兄姐妹们，啊，在茶点的时候，啊，我们除了一些闲聊的时间以外，多花点时间主动的去关心新来的人，多花一点点时间，啊，主动的去与那些比较孤独的，啊，有需要人谈一谈，啊，来关心，啊，想到我们教会，啊，有不少我们值得我们感恩、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啊，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他们对人有关怀的心，啊，有心多认识一点人，多关心到一点人。有一次主日学的时候，哈，你知道我们主日学呢会分班讨论、分小组讨论啊。因为主日学分小组讨论的时候呢，王少林姐妹呢和我呢刚好分在一个组里面啊，那就刚好分在一个组里面报数。哎，那少林姐妹呢，她们全家呢到教会时间也不长啊，哎，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她还不熟悉，但是她很主动。哎，我观察到她就在大家都在入座摆摆椅子的时候呢，她就很自然的哈，跟周围的弟兄姐妹问一问。您叫什么名字呀？啊，也介绍他自己的名字，哎，哎，那有这样一个心，关怀的心，多认识一些人，啊，多关心到一些人，哎，在小事上最能够体现家的感觉，啊，在小事上，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往往是透过一批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在默默无闻的小事上的付出来体现出来的。哎，每逢有全教会的聚餐聚会啊的时候，哎，像我们的儿童服侍同工，啊，我们的音响服侍同工，我们的厨房餐饮服侍同工，我们的招待同工，啊，这些同工呢都在那里默默的付出和摆上他们的辛劳啊。这里我们这是昨天晚上的一幕，不过这一幕不是前面台前的一幕。是台后的一幕，啊，这是我们的厨房的同工、餐饮的同工，哎，大家带来了许多饭菜啊。那在要临走的时候，他们要一个一个都把它洗得尽量洗得干净啊，因为人手实在有限，因为要做事实在多，哎，他们实在没有时间完全清洗，他们尽量的清洗，尽量的擦，把油都擦掉，而且每一个盘子上面呢，都用塑料包包好。为的是大家带回去的时候呢，没有油脂啊，站在车上面。你看他想的多么详细周到，啊，为了大家自始至终有一个温馨的感觉，到家啊也没有说，哎呦，我的车上都碰了油了。这是我们厨房服侍这个童工的心，就像妈妈一样。我就看到，我在心里想，就像妈妈一样，一个家里面，当孩子回家的时候，厨房和妈。妈在厨房里面就是她家的感觉，她的家的感觉就是哪儿？我妈在厨房呢，我有个厨房，对不对？所以这些童工就好像母亲一样，默默的在后面啊。我们音响童工、儿童童工都是这样。哎，如果有机会，每次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两眼，看那些儿童服侍童工的辛劳啊，一大群孩子们，他们要在那里辛劳的付出。哎，那昨晚上。我特地去看了一下音响童工，我说：“哎呀，这个因为这个昨天晚上的音响服侍挑战很大的，啊，我们音响童工问他一下，你孩子带来没有啊？他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他说我不能带，要全心的关注在这里，啊，孩子都不要带来，全心的要关注在音响上，啊，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他们默默的，他们也不希望张扬的，啊，这是神的恩典啊，一直在那后面就在那里操劳。”啊，在小事上啊，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批的同工啊，使得我们教会的家成为神爱的啊一个见证啊，哎，那在小事上我们的服侍， 第二点，那我们讲到这段经文里面呢，也讲到了这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心态啊，我们叫它不打蜡啊。那怎么具体怎么样不打蜡呢？那在这里讲，彼得说：“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啊，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那这个虚假，啊，在英文圣经里面的翻译是怎么样的呢？英文圣经里面有两种翻译啊，一个叫 without hypocrisy 啊 ，without hypocrisy 啊，就是不要有这个假冒为善啊，那个是从负面来讲的，不要有假冒为善。那假冒为善呢，原文就是这个表演，表演出来给人看，做出来给人看啊，作秀。那还有一种正面的翻译啊，就是在这里讲的啊，用 sincere 这个字 ，love，sincere love 啊。这个我们平时写英文书底下都写一个啊 ，sincere 啊，你忠诚的啊。但这个 sincere 这个英文的字呢，也是一个演出的字啊，它是从拉丁文来的。这个拉丁文的 sincere 呢，它叫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叫 sina， 一个叫啊 sera， sina sera， 这个 sera 就是没有是蜡的意思啊， sera 是蜡的意思 wax 啊，那 sina 是没有的意思啊，所以 sincere 的英文原意是没有蜡啊，不涂蜡啊。那这个怎么讲呢啊？原来在古代的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那个雕塑家在完成一件雕塑产品的时候啊，一个雕像的时候，哎，如果不小心有一地方有瑕疵啊，有这个有损坏的地方，他会用蜡把它补起来，把它伪装起来，哎，这样看起来还是好像很好看啊，他会用蜡，哎，但是呢不能放在阳光底下啊，因为阳光底下一暴晒蜡就化了，那个瑕疵就就露出来了啊，就都出来了。所以雕塑家啊，当他在签署他的这个雕塑产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如果说这件产品这个雕塑是 sincere 的，他签署了，那就说明啊，这个作品是纯全的，没有瑕疵的，没有经过伪装的，没有掺杂的，是真实的，可以暴露在太阳下检验的。那回想啊，我和钟灵最初能够进入教会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啊，就是那些啊带领过我们的牧者和基督徒的真诚，那个 sincere， 那个真诚，他们的真诚啊，使得我情不自禁的愿意到教会中来，愿意融入神的家啊。在我刚刚受洗啊，参加教会不久啊，就有机会这样来向基督徒们学习，看他们的榜样。大约在92、93年啊，我是92年的，我们这个92年的感恩节受洗，钟灵和我。在92、93年的时候呢，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啊那里上学，刚刚参加那边一间的华人教会啊，一间华人宣道会。有一对带领我们信主又辅导我们的台湾夫妇啊，当时他们得知啊我最担心的是在国内生病的生重病的母亲啊，所以这对夫妇呢就祷告然后他们专程啊飞往国内啊，到医院去看望母亲。那这个照片呢，就是应该是25年前那这对夫妇，前面是我的爸妈，后面站的就是这对夫妇啊，这个黎少伦和李尼恩姐妹，他们专程到国内那家医院去看望啊我父母，啊，这个当时在那里拍的，这不是一件容易方便的事情啊，他们要用自己宝贵的假期啊，飞机票，住宿旅馆、交通费用啊，通通都是他们爱心付出来。他们到了大陆也是人生地不熟的啊，当时妈妈住的那间这个专门治疗脑血栓的专科医院是很偏僻的，也不通车，要走很远的路要走过去的，所以他们找到了以后啊，进了医院以后呢，这对夫妇呢就跪在那个病房的里面为妈妈祷告啊， 那这个弟兄祷告，原来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有个特点，他心里的负担祷告出来，声音越来越大，而且就开始结巴起来啊。这是他里面有东西，他做不出来，他又开始结巴起来了。哎，他声音而且会越来越大啊。哎，当时爸爸说，后来护士护工都进来说，这怎么回事？你们发生什么事啊？但是他也没有干扰，他在那祷告，大声的祷告。哎，那时我的爸妈还没有信主，哎，所以啊，这对夫妇呢，后来又不止一次的，对，去看望父母亲。哎，他们就后来去了，就带这个当时买个录音带哈，有诗歌，有神的话语，哎，给我爸妈。哎，所以也不单单是这个人情的看望，他有祷告，有神的话语。这样，所以当时我就学习了哈，这个例子来，我就心里面就很受感动，我就学到了什么叫待别人如同自己亲人一样的心态，来切实彼此相爱。他们看我的母亲如自己的母亲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选择，看待别人如同自己的亲人一样。如果我们不做这个选择，那么彼此切实心爱就很难做到。我和钟玲呢，在那间哈华人教会大约只待了前后不到两三年的时间，也就两三年的时间，但因着那个教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真诚，基督徒之间相交那个深入啊，彼此相爱，虽然只有两三年的时间，确实我们在主里面受益至今呢。25年过去了，当年同工们啊，现在有在北美的，有在台湾的，有回到大陆的，哎，只要有机会，大家都要热切的聚一聚啊。所以在主里的恩情啊，那个交情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我这样讲啊，我强调这些弟兄姐妹们，并不是说我自己在真诚待人、彼此切实相爱这件事上已经做得不错了。有些可以夸口的了，不是这样，恰恰不是这样。我在教会中服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对人很少有感觉的，注重的都是事情。我记得在母会的时候哈，那时候有一对带领我们，也是辅导我们的夫妇，啊，那跟他们相处呢，就能感受到他们待人的真诚。记得有一次哈，我和这位弟兄呢在电话里讨论服侍的问题，哈。几句话我们就谈好了，哎，要做什么，怎么样做，要注意些什么，哎，我们就谈好了。哎，过后不久呢，我就去这对弟兄姐妹家，啊，这对夫妻的家，啊，又谈到这个教会服侍的事情，这位妻子啊就进前来，啊，他就走过来了，然后情急迫切的，似乎是跳着脚的跟我们讲，跟我们这两位弟兄讲，说啊。你们在电话里就谈两分钟吗？你们就这么快就谈完了吗？这位妻子姐妹的意思说，你们难道就不彼此关心问候一下对方的工作生活吗？有什么需要吗？当时我没有开窍啊，不但没有理解他的好意用心，反而觉得很自豪啊。哎，我觉得很自豪，我看，哎，你看我们弟兄只有短短几句话就搞定了，啊，哎呀，好高效率啊！哎，只有慢慢的我才体会到自己在真诚待人这方面是多么的不足，于是就开始一点一滴的啊，在教会里学习什么叫做关怀，真诚的关切到刚来教会不久的新朋友，或是还没有融入教会。没有融入小组的现有的朋友，帮助他们融入，这是件非常美好的事，需要整个教会每一个小组一同来孕育这样的气氛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教会一个小组团契的风气啊，对于传福音领人信主是非常重要的啊！设想你我是一个新朋友，今天第一次来，好吧，你今天是个新朋友，你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也到我们一个小组啊，如果感受到的是这种真诚，发自内心，没有打蜡，没有戴面具的啊，也没有掺杂的切实相爱， 你愿不愿意参加这样的教会和小组？你愿不愿意留在这样的教会和小组？你愿不愿意也邀请别人，你的朋友来参加到这样的教会和小组呢？真诚的教会和小组使人感到健康、温暖、自由释放和充满神爱的喜乐。好，我们今天讲了教会小组生活的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大家说是什么？尝尝神话语的滋味啊，爱慕神的话语。第二个呢，尝尝神家中的味道，切实彼此相爱。那请问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教会有两个主题啊，这两个主题之间关系是什么？有没有谁大概猜一猜？尝尝神话语的滋味，爱慕神的话语啊，和尝尝神家中的滋味，彼此切实相爱，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教会两个主题之间有什么关系？猜一猜啊，新航在笑，新航你说说。好，这个我们可以见仁见智啊，这是见仁见智的。哎，那我个人的理解啊，这两个重点之间的连接是这样的：我们只有从神的话语中体会到神的爱，进而持续的建立和神的关系，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真实的实行切实彼此相爱。否则，即便我们立志去做，再立志去做，也是力不从心，做不到的。因为圣经上讲啊，约翰一书第四章，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爱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看重读经灵修，亲近神啊，使我们这个人呢，常常浸润在神的爱中啊。同时也只有我们选择待别人如同自己家人一样的心态，来切实彼此相爱啊，否则我们对神的话语就缺乏真实顺服的心，很难与神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很难在神的恩典中成长和成熟。所以我们恳求啊，我愿在这里恳求每一位弟兄姐妹啊，一同靠着神的恩典，要彼此勉励，一起努力，多尝尝主话语的滋味。真诚的在主里彼此相爱，使得神爱他教会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一起祷告。在这样的时候啊，如果神的话语触摸到你的心，就可以跟神有一个祷告啊，跟神有一个交流啊，很亲切的。神知道你目前的状况，他爱你，爱我。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亲自在所有你所爱的今天在座人心里动那美好的光，请听他们心中渴慕你的祷告和祈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